欢迎继续收听加广中文台。二十国集团峰会呢正在多伦多举行，会前各国对峰会上领导人们将讨论哪些热门议题呢，以及峰会是否能取得实质性的结果呢，都做出了各自的预测。安大略省布鲁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查尔斯·伯顿曾经担任过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的政治参赞。二十国集团峰会前，本台驻多伦多记者施亚芳呢对伯顿教授进行了专访，请他就二十国集团峰会和中国在其中的角色和期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第四次二十国集团峰会将于本月26日、27日在多伦多市区的大多伦多会议中心举行。二十国集团峰会成员国领导人将聚首讨论全球经济问题。安大略省科罗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曾担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参赞的查尔斯·伯顿认为，这次峰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
最近的经济危机他们好像没有预料到，并且没有采取，就是经济危机之前没有采取应该采取的调整世界经济的措施。但是可能这次的那个经济危机对 G20 高峰会议的成员国家是很大的一个教训，这次他们肯定要谈能不能 那几个国家就是同意参加一个有效的调整世界经济的一个组织，并且把那个经济的各方面，就像那个经济上不平衡、借款问题，就是那个刺激开支等方面，又调整好，为了保证那个世界经济的顺利发展和避免以后再发生像前几年那个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对于下一步将采取的经济措施，欧洲国家比如英国偏向于走收缩开支的道路，而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表示经济还很脆弱，需要继续采取刺激经济措施。不同的政策方向很可能在峰会上引起争论。伯顿教授认为，尽管有争论，参加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将不得不达成一定的共识。
肯定是有争议的，但是问题归根到底，到会议结束之前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是吧？那么有关刺激开支这方面肯定有不同看法，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认识，那么经济世界经济的顺序发展肯定受到影响。如果不达到共识，那就问题就严重化了，特别是这些比较弱的经济，像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所以他们不得不就是彼此之间达到一种共识，不然的话再引起了一个很大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当然是谁都不想要的一个结果，所以他们不得不那个坦诚那个事儿。
另外一个议题是中国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中国近日公布将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普遍认为这是为了缓解中国在峰会上因人民币汇率问题将承受的压力。伯顿教授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仍会是峰会关注的一个议题。
有关那个人民币那个问题，当然中国就口头说他们准备采取一些措施，但是很多国家就对中国可能它的诚意性有怀疑，是不是会议结束了之后中国的那个兑换政策没有多大变化。当然很多经济学家就预料中国准备在今年年底之前调了一个5%，但是很多经济学家就认为，如果中国采取的措施对世界经济的平衡和那个调整中国的那个内需和很多产品价，中国应该把人民币升值一个15%以上，那么肯定他们那个会讨论的，并且我相信中国可能在这方面会做一些让步，但是不一定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大的一个让步。
伯顿教授认为，中国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中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人类G8 那个高峰会议，中国不是成员国家，但是 G20 高峰会议中国就是那个成员国家，并且有很多人就说那个 G20 高峰会议的里面的一个小组就是 G2， 就是中国和美国，因为都是在那个世界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两个国家。
不过伯顿教授指出，中国和其他西方成员国之间有一个如何建立互信的过程。
当然中国演的角色，因为中国是可以说是新手，是吧，就是以前他们那个国家元首胡锦涛没有参加这种 G8 的那个首脑会议，就高峰会议，现在是 G20 会议的一个成员国。我看彼此之间有很多不相信，不信任，是吧，就是西方对中国也有一些怀疑特别是有关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西方国家的大量投资，还有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演的角色，包括在非洲，包括在北朝鲜，包括缅甸，中国一直对西方也有一种不信任，觉得西方不想要中国继续崛起，就要偷偷摸摸地采取一些小阴谋来给中国的那个经济的顺利发展的一种障碍。所以我觉得开这种会议如果那些国家元首之间能产生一种互相信任，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这样的话中国也能够很负责任参加于国际事务。
伯顿教授认为，中国的期待是在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当然在像那个国际货币基金会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国希望中国能演的角色更大一些。现在那两个很重要的多边那个财政机制中国演的角色比较小，但是中国因为在世界经济现在演起的作用更大，中国就希望在那个两个 IMF 跟 World Bank，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能够影响他们有关政策和影响他们的那个贷款跟发展项目。我相信在这方面那些IMF 跟世界银行的别的成员国家愿意让中国更积极地参加那些机构的决策过程。
峰会到底能否取得实质性的结果，有些人存在疑问。伯顿教授认为，
我觉得可能会有结果，不一定是会议结束之后他们出了一个类似的发布，是吧，发布一条新闻，就是说那个会议是这个那个那个样，但是可能他们内部可能会有一点那个交流，并且内部可能那些国家的那个财政部长跟国家元首之间会有一些统一认识，是吧，国际事务有内有外，是吧，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讲，那么多财政部长，那么多国家元首在一起讨论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并且因为他们也要采取一些让国家有关他们在开会之时候达成的诺言的一些保证责任的一个机制，我估计下次会议可能会更成功更顺利的那个召开，因为这次会议主要的是铺一个路，到在韩国要秋天的时候要开的那个会，我觉得可能韩国那个会有更实质性的共识和决议，但这次会议也是很重要的。
对于政府因本次会议的费用高达12亿加元受到批评，伯顿教授的看法是，
当然一方面就是加拿大能够邀请那么多国家到加拿大来讨论那么重要的那个问题是很稀然的事情，是吧，加拿大应该做的事儿。但是有关那个安全各方面的开支，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是不是他花的那么多钱是不是值得，或者是不是可以说是乱花或者是什么的，那个可能国会那个会议结束之后肯定会讨论的一个议题，总会有一个报告一个结果，是吧，所以那个我看要现在就难说，但是以后再说。
对于多伦多目前防护栏四起、会议中心所在的保安区警察密布的情形，伯顿教授感叹：
肯定是说明就是世界上的价值观点的一种变革。因为我自己已经55岁了，那么我小的时候，国家元首到加拿大来访问，他们就在这种公开的那个马拉车，就是做一个类似于游行，让老百姓都看了。现在这是不可能。就像以前我小孩的时候出门我们就不用锁门，那现在要锁门。现在国家领导人也已经不自由了，总会怕有这种无政府主义者或是恐怖主义者要攻击他们了。我觉得就说明，就像我老年人就说一代不如一代吧，过去好像那种世界比较简单一些，要担心的事情就少了一些，现在世界就变得很复杂化了。
二十国集团峰会成员国领导人试图为世界经济发展寻找出路，他们有没有同时在考虑如何重建一个不需要防护栏的世界呢？
欢迎继续收听加广中文台。篮球是当今北美乃至世界最受欢迎的体育